是得百，来是得永生的。好，我们上礼拜呢，我们讲到我们讲到是跟随主的代价，代价是什么呢？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最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于自己的性命都要撇下。说无论什么人，你必须要撇下这一切才能跟随主。所以主甚至于说，你在做这些事情以前，在跟随我以前，你要算计算计，你能做到吗？你要做不到的话呢，你最好呢不要建造一个烂尾的工程。你在打仗以前，你先想想你能不能打赢。如果你打不赢的话呢，你最好先投降。那神不是让我们不去建造跟随主的工程啊，神也不是让我们去不打那美好的仗，神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一定是烂尾工程；我们靠自己，我们一定是一个失败的征战。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靠着神，就一定能够建造美好的工程，跟随主的工程。靠着主，我们一定打那得胜的美好的仗。那今天呢，来传讲的是真根据这个。那我们马上就一个问题说，这么大的代价，跟随主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撇弃了这么多我所看重的，可以给我带来幸福的这些东西，亲情，甚至于自己的性命，那我跟随主到底为什么原因呢？神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撇弃这些才能够跟随他？我不撇弃这些能不能跟随他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好，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14章25节呢，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我给它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更吓人了啊。所以这个直接的翻译，从原文翻译过来的话是这样的，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中文翻译成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那实际上原文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把它加了解释啊，这个恨实际上是一个对比，一个胜过。所以神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专心的爱他，不允许我们的心有一点的不爱他，甚至对于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都要这样的要求的严格，好像在人看来，神是一个很嫉妒的神，神不允许第三者，不允许任何的第三者跟他分享这个跟随他、爱他。那神难道是嫉妒吗？当然不是，神不需要任何我们的爱，因为他是爱的源头。那神为什么会一定要让我们这样的撇弃一切所有的，那是什么原因呢？神难道要让我们吃些苦头，就是为了让我们吃些苦头让我们伤心而他快乐吗？更不是了。神他要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在罗马书就讲到说，神他即便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舍了。好，我们来看这段罗马书。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神他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要赐给我们，他绝对不是想把我们的幸福夺走，而是要把最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耶稣说，我来是要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他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舍弃撇弃 才能够得着神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呢。第一点呢，我们人呢都有一个追求，每个人都有一个追求。那追求什么呢？追求幸福。有人说，哎呀，这追求幸福好像不属灵啊。追求幸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本能，也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去追求幸福。我们信耶稣不是苦行啊，苦修啊，虐待自己啊，这都不对的。神赐万物都是让我们来享受，来赞美他。追求幸福啊，幸福这个字很好，因为幸福就是说让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满足，得到成就感，我们的身体上很舒服，这是身体层面的幸福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很满足，很喜乐，这些呢都是幸福。那在台湾有一个叫福气教会，刚才时君也讲到，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台湾一个福气教会杨牧师啊，他就啊有一个事工，这个事工祝福了全球的华人教会，叫做幸福小组。这个幸福小组呢，就是让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在幸福小组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施工。我希望呢，将来我们教会也能够开展这样的施工，把神的幸福呢带给那些还没有从神得到幸福的人。所以幸福呢是神让我们追求的，因为耶稣来要让我们得幸福，得丰盛的生命。那关键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幸福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幸福呢？有人说，哎呀，我就得到更多我所想要的东西，我心里所要的都能够得着，我就幸福了。这个是我们想象的啊。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的钱，他以为他就幸福了；得到很多的名，他以为他幸福了。其实到他得到以后，他发现，哎，这东西不能带给我幸福。那真正幸福的源头是什么呢？幸福的源头是爱。大家记住 ，Love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happiness。所以爱是幸福的源头。所以爱呢，就有两方，一个是爱的发出者，给予爱，那我们还有一个是接受者，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关心、帮助、爱护。所以当我们领受爱的时候我们得到感觉很幸福。实际上你们可能圣经讲说，给予爱的人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幸福的。所以幸福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吸引的爱。那我们都说，我爱这个东西，我爱吃这个冰淇淋，我爱巧克力，我爱做这件事情，我不爱反正每个人都爱的不一样的东西，觉得这个冰淇淋给我很享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你被爱的对象，这个冰淇淋，它有一个属性，可以让你呢得着满足是你是靠着这个被爱对象的一个属性，你很需要，然后你去与他联合，把他吃到嘴里去，你就得到了满足。这个呢其实这个爱呢刚才讲说爱是幸福的源头。那什么是爱呢？爱是很抽象的圣经讲神就是爱所以这个第一个层次的爱就是吸引的爱在圣父与圣子的关系中也有这个吸引的爱。所以圣父爱圣子，是因为圣子他无限的完美。所以在耶稣受洗出来以后，天父就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无限的完美，无限的圣父，他完美的把天父的形象彰显出来，天父爱他，喜悦他。所以吸引的爱也是从神来的。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 Eros 这个希腊文叫 Eros， 我们不要讲希腊文， 就是这个吸引的爱，好像说这是情欲的爱呀，有时候经常是男女之爱呀，说哎，我爱这个女孩子，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她，跟她结婚啊，我爱这个房子，我希望我买到这个房子，拥有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希望把这个好处拿到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得到满足。那这个爱呢，常常的被罪所破坏，所啊，人就变成了一个欲望，我要得着，我要得，得着了我就喜乐，得着了我就有幸福。但是呢，常常的呢，赚得了全世界，又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啊，也没有真正得到幸福。那第二个呢，啊，就是啊，是给予的爱。给予，当我们给别人的时候，这第一个爱是因为这个被爱对象的一些属性啊，吸引我愿意爱他，与他联合。那第二个呢，主要是说这爱的发出者，这个人他不管这个被爱对象怎么样，他就是要牺牲他自己，就是要让对方得到好处，得到益处啊，这就是牺牲的爱。那这样的很，这听起来比刚才那个啊，都给我，让我得到满足，好像高尚一些。那这个爱呢，常常的，我们特别中国父母上起来讲了，我们的父母对儿女的爱，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精神。啊，我们牺牲所有的一切，啊，我们牺牲我们的金钱、时间，我们为他们做牛做马，我们就是要爱他们。就是让他们得到益处，得到好处，啊，这个很伟大的爱，母爱都是很伟大的爱。但是这个爱呢，啊，能不能真正的给我们幸福呢？啊，这个爱给我们的那个幸福，绝对的话会比你吃一个大餐啊，或者是得到一个房子，那个持续的时间会长。因为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讲到说，施比受有福。当我们牺牲自己去给予的时候，神给我们更大的福气，更大的幸福的感受。这个是需要你去努力，你去付出，你要克服自己的一些软弱，你要克服自己的一些欲望。一个是对孩子的爱，有时候我们说也教育孩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你要不要去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欲望去浪费时间玩电脑，你要好好的学习，为了那个更大的我所爱的目标，成名成家，我呢压制牺牲我自己的这个欲望啊，为了得到那个目标。这也是一种牺牲，只不过是你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牺牲你一个小的一个欲望。那这个牺牲的爱呢，在人看来说已经很完美了，很高尚了，都是付出。那我们看看神是爱，那刚才讲吸引的爱是天父被耶稣基督的完美所吸引，喜爱他。那这个牺牲的爱呢，我们先来看看牺牲的爱是怎么样的，在天父和耶稣的关系中间表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了爱天父，他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顺服爱天父，他要把他的爱借着他的牺牲表达出来。那他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虽然很痛苦，但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这个他现在面对这个痛苦。所以牺牲的爱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幸福的一个感觉感受啊。那天父呢，他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牺牲了，为了爱世人。好，那我们 今天的多讲一点呢，我用父母和癌对孩子这个牺牲呢，我要多讲一点。我们之所以愿意为儿女牺牲，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是爱他。而且呢，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欣慰。我们觉得我没有浪费时间，我们将来我不会后悔啊！我为他做了一切，让他上了最好的这补习班，让他得到最好的成绩。我用尽了我所有的资源、我的时间、金钱，我为了让儿女得到这个好处。关键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为了他的益处，那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做父母的只能说，哎呀，益处别人认为都是益处的，一定也是益处。那在美国，益处就是成绩好，上好学校，将来毕业找到好工作，挣更多的钱，这个是我们都看得见的益处。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益处，为了给让孩子得到这个益处，我们牺牲自己，强迫孩子，孩子有时不愿意，我们也是压迫他们，给他们压力，然后让他们希望得到这个益处。而常常就说啊，我是为了你好，甚至于当中间产生冲突的时候，当孩子不接受你的这个爱的时候，你就很生气，发脾气，会说为了你好，所以你给自己发脾气呢，找很冠冕堂皇的借口，说啊，我都是为了你好，我一切就是为了你的益处，我被牺牲了我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是为了你好。那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牺牲的爱是比吸引的爱好像更高一个层次。但是牺牲的爱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好处、这个益处是谁定义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益处，什么真正的好处？我们看一节圣经耶稣基督就说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就跟这些人他的门徒说，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牺牲都是为了孩子的好处，但是呢，我们是不好的。为什么叫做我们是不好的？难道我们牺牲自己还不好吗？我们这样的为他的前途着想还不好吗？你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你所认为的好东西可能不是好东西。你不知道什么是对孩子好的东西，你把你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你强加给孩子。所以圣经说你们虽然不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什么地方不好，我们为什么不好，我们要来挖一挖，我是借着父母与儿女这个关系来挖，其实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们所有的其他的人际关系，其他的这个牺牲，我们做了很多的牺牲，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根本的目的不是说牺牲就一定是高尚的，在社会中宣传为什么什么牺牲了，为了科学的事业牺牲了，为了这个事业牺牲，为了这个牺牲了，一定是高尚的，在神的眼中，牺牲不一定就是讨神喜悦的。有时候我们的牺牲，我们自以为是爱孩子，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是我们是害了孩子。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不好。什么是不好呢？难道我这样的付出还有什么不好吗？你们会这个有这样的疑问，说你怎么能说我爱孩子还有什么不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最深层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的去爱孩子？我们要想让他们成名，想让他们将来的生活幸福，这是动机。但是我们目的是让怎么样，让他们更加的这个取得好的成就，实际上是让我们心中的得到，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当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到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幸福，一个满足，一个成就感，一个就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过，我都为儿女付出了。只要我们在最新的内心的深处有一个私欲，有一个私利，有一个说我将来不会受埋怨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的心中，那这就是我们不好的原因。你有这一点点的东西，虽然你表现出来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对儿女的牺牲，但你只有这心中有这样一点点的私欲，这个私欲就会进入这个你所爱的对象，因为你这爱对孩子爱是出于你自己的，因为你自己还心中没有得到满足，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其实心中都有一个渴望，能够得到幸福，得到满足，得到成就，得到肯定，但是我们心中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我们去给别人，那你给别人东西呢也是有缺陷的。所以你们虽然不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着真正的幸福，真正的那个爱而来的幸福。当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时候，我们想用好东西，我们虽然动机好，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牺牲，你给出来的东西呢，可能很有可能是对孩子是不好的。在北美经常有这样的，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什么虎妈呀，什么这个虎爸呀，狼爸呀，反正就是他要让儿女成为他的这个梦想的一个实现者，儿女成为他的一个工具，让他得到成就感。虽然他自己都已经不知道，他说我这么牺牲，我完全是为了你，我没有任何的事情为了自己，我也不指着你将来养我的老。他也知道在美国，在中国是养儿防老，在美国的话呢，我们也都知道，养儿的话防不了老，他们长大了他们也不会 管你什么。这个说你看我也不是防老，我完的付出啊，我完全的是一个对你好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因为我们不好，因为我们在心中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这个不满足，这个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很隐蔽的方式呢，来在我们这个牺牲中呢，把它加了一个毒丸，加了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就会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就会伤害到你所爱的人，害人呢，害己。举个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真实故事，但我已经不知道这个人名字了，我都不知道。但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呢，他瘫痪了，有另外一个人跟他无亲无故，不为钱不为利，就去照顾他。照顾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30年的时间，完全的不为钱不为利，就是为了照顾他而照顾他。哇，在社会上绝对的是，这是活雷锋啊，这是绝对的好人呢，这是一个牺牲自己为了别人这个好处。他自己也是这么想，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那有一天呢，医生突然找到了一个药可以治好这个瘫痪的人。医生就想，我一定要把这好消息呢先告诉这个照顾他30年的人，那他一定是最高兴的，因为他这么样的照顾他， 他多么希望他能够能走路了。其实为他最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去牺牲就是为他好嘛，让他好起来，那不是他最高兴吗？他没想到呢，当这个医生跟这个照顾他30年的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没看他高兴，反而看他很生气。医生就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生气呢？这不是好事情吗？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要让他好起来吗？最后他说了一句，他说他好了以后我能做什么？我将来要做什么呢？这一句话呢就反映出来这个人心，这个比万物都诡诈的一个最根本的。所以他照顾他，实际上他从他照顾他的过程中得到的是一个成就感，得到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满足。这样大大的牺牲，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一般人做不到的。这样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没有从神来，到最后都是会成为利用，成为你不自觉的，你自己可能都不觉得了。别人这么说你很高尚，很美好，你也觉得是很高尚，很美好。你自己好像表面上看自己也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牺牲。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满足，没有得到这个幸福，你给出来的东西都是有毒素的，都是会对儿女不好的。那你们会说了，我从来不会，我让他成功对他有什么不好？我让他那个能够做出更大的成就，对社会有贡献，有什么不好？怎么会是毒素？我们不要说，我们常常我们因为做父母，我们经常有脾气，经常由于儿女不听话，我们会跟他吼，跟他叫，然后对他很多直接的伤害。假设有这么样的一个父母，一切做得很好，很有智慧，很有耐心，让这个孩子心理生理各方面都很健康，学业都发展得很好，做得很成功，世界上也很有地位，然后这个情商也很高，各方面都很好。你说这到底对他有什么伤害？那其实你越隐藏，他的伤害越大。当这孩子这么完美，这么出色的时候，那他还有机会认识神吗？根本就不需要神呐！说我都可以靠我自己来把这一切做得很好，那你反而呢，让他更靠自己了，让他更远离神了。那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呢？这世界上，圣经讲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情欲都会过去。你在这世上再成功，将来你还是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做父母，我们假设做得再成功，如果不能够把神的爱带给孩子，你带给孩子的不是祝福，乃是咒诅。所以不是牺牲就是好的，就是能够觉得让我们可以欣慰的。我们一定要把那最好的神带给孩子。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得着那好的，我们也不可能给他。所以神说，你们虽然不好，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需要承认你所给他的呢，都是有限的，都是呢，会给他伤害。所以啊，我们父母伤害孩子有两类的伤害，一类是完全的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懒惰，不管孩子，这个是直接，大家都知道这是坏的父母。那还有一些人呢，全心的扑在孩子身上，以孩子为中心，让孩子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我一切为了他，你就把孩子变成了你的偶像。这其实跟第一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现象。所以我们那怎么样做呢？第三个呢，就是 第三个爱呢，就是神的爱。所以第一个爱是吸引的爱，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吸引的爱是暂时的。第二个呢，好像牺牲的爱啊，知道牺牲的爱若不是出于神的，总是会有害处，这个害处有时候很隐藏，感觉不出来。圣经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自父及子直到千代，那恨我的咒诅三到四代。如果你做的很好，像你的牺牲做的很好，可能三到四代以后会表现出来。所以牺牲的爱呢，也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那真正的爱是什么爱呢？就是神的爱。那什么是神的爱呢？神的爱就是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是罪人，你先要承认我是不好的，我是有问题的，我对儿女的爱是有问题的，我不会给他带来，我这样的好像给他服务他，可能会带来他对他的是伤害。你先要承认，如果你觉得还很好，你觉得我做的一切都很好，你不会改变的，你不会悔改的，你觉得应该更多的去做。你先要认识到我是有罪的，我是不完全的，我是有需要的，我本身我的心灵还需要被充满，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先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得不到神的爱。当你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你给出去的都是从你的罪中而来的，从你的肉体而来的所谓的好，这些所谓的好都是会伤害人，会害己害人。害己就是说你只是麻痹自己，然后觉得我很忙，我觉得很充实，哇，但是你就远离了神。然后你给出去的也是世上的成功，世上的骄傲，孩子们将来也很难去认识神。所以我们如何得到神的爱呢？我们先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样得着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来，这是第一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要领受，我们要说神啊，我需要你爱我，我需要你来饶恕我，需要你来告诉我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我应该做的。我对儿女，我不是说啊，我不要给儿女做任何事情了，说回家都不要上这些补习班了。你想问一问，说这个补习班对这个孩子认识神有什么益处？我可以怎么样让这个补习班成为让他认识神的一个通道？其实补习班重要，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家中的行事为人。如果你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那你就是把最好的东西带给你的儿女了。神的爱呢，是无限的。所以这个世界的爱，你去儿女长大了，你任务完成了，你又空虚了，你觉得哎呀我不知道做什么了。这个你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忙啊忙啊忙，哎，觉得好像很充实。是神的爱呢是无限的。得到神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什么样的？我们知道的，吃一个大餐，我知道那个感觉很舒服。得到神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得到神的爱的感觉呢，是很难形容。这个保罗说了一句话呀，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在腓立比书 我们看一下啊，腓立比书呢啊，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有这样大大的喜乐呢？那他当时处在的环境是处在监狱中，他好像人生都是很不顺的时候，他说大大的喜乐。腓立比书最最重要的一个啊主题就是喜乐。怎么为什么喜乐呢？第十一节，我们跳到第十一节，并不是呢，我们看，并不是我因缺乏。并不是我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是得着神的爱的人，他得着神的爱的时候，他处在监狱中，他也可以大大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是不取决于环境的。第一个，得到神的爱有这样的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也不取决于他是不是丰富，或者是饱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缺乏，这些都不重要。饱足也可以让他得到喜乐。缺乏也可以让他得到喜乐，啊，所以他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我都得了秘诀，秘诀就是他已经与神的爱连上了，他已经与耶稣基督连上了。就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情况呢？对他来说呢，都可以成为神的爱，都不会啊，使他与神的爱隔绝。在罗马书呢第八章讲到说，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是死亡吗？没有任何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你与神的爱连接的时候，就要有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大大的喜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追求的幸福，这是真正的幸福。这个幸福不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的房子，得到了多少孩子，得到多少成绩啊，或者是不取得成绩，取得成绩。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取得成绩的，我们高兴一会儿，其实取得成绩的也又怎么样呢？不取得成绩的时候，甚至失败的时候，很沮丧，觉得哎呀，我很自责，很懊恼，这也是不对的。这个也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要撇弃一切的，我们才能跟随神。神让他遇到一些难处，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就去为他付上代价去祷告。好，那最后呢，我们就回到呢。到底神说凡为我撇弃，那我们看看撇弃这一切，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啊。所以耶稣说，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兄弟姊妹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它是反两个否定，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他说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当你撇弃的时候，你一定在今天这个世界，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你一定会得百倍。在来世，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还要得到永生。那马上有人说了，我没见过这个任何一个人撇弃了以后，撇弃一个房子得一百个房子，撇弃一个儿女得一百个儿女，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得百倍啊？百倍是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有人用这句话说：“哎呀，你去奉献，你奉献一块钱， 你就能得一百块钱，这个呢是骗人的。很多那些骗人的牧师呢，就会这样的来用神的话，叫滥用神的话。到底耶稣在这里讲了什么呢？百倍是百倍什么东西呢？是百倍的幸福。你为神评下一个房子，神让你得着一百个房子的那样的满足和喜乐。真给你一百个房子，你敢要吗？你要去修那一百个房子，你要管理那一百个房子，你要去管理一百个租户，你的烦恼要加增很多呀。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呢，我们看这节箴言，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神要赐给你的福，百倍的福，百倍的什么福呢？百倍的幸福。神要赐你百倍的幸福，使你有百倍的富足，是在幸福上面有极大的富足。不一定说给你一百个房子你就有这样一百倍的幸福，而是给你一个房子你就有知足的心了，你就可以让我真的是有百倍的这样的知足感恩。当你得到了神的爱的时候，你就得到了百倍的知足。即使一个房子，一个房子都没有，保罗没有房子，没有住的地方，住在监狱里边，有百倍的幸福。其实我们人追求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幸福。幸福我们想，这个房子多我就幸福，这个儿女都成就我就幸福。这个呢还是有条件的。耶和华所赐的福呢不需要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反而加你的忧虑，加上得到了钱你就想钱不要失去，就怕失去，这个忧虑更大。耶和华所赐的福呢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什么人就忧虑了呢？所以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当你与其他任何的东西去代替神，常常以我们的儿女来代替神，以儿女为中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愁苦必加增。箴言二十篇第十七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什么意思啊？在这里讲的是这个食物让我们觉得幸福，一顿大餐吃起来很舒服，但是如果这个食物是从虚谎而来的，虚就是虚无的东西，谎是假的东西，如果从假虚假东西而得到的这样的满足，当时啊人觉得甘甜，当时可能暂时你觉得很享受很甘甜，后来至终最后口中呢必充满了尘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嘴里有一个石头或者是一口的沙子马上就要吐，觉得很不舒服。这个就是这样。什么叫做以虚谎而得的食物呢？就如果我们想去从这个世界得着满足，我们想从这个世界得着我们的幸福，不管你是直接索取得着这个幸福，贪婪得着幸福，或者是甚至于你给予，我为儿女付出，我去牺牲自己，我得到成就感，我得到满足感， 这些都是以虚晃而得的事物。这些是当时可能一段的时间你觉得很满足，你觉得很成就感，你觉得很有人生有意义，但是至终后来必充满尘沙。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撇弃呢？神不是虐待我们，神让我们得到那最好的他的爱。如果我们不撇弃，你不撇弃这一切，你不能够得到神的爱。当你不能得到神的爱的时候，你也不能够把真正的爱给你的儿女。所以撇弃是为了得着。神不是让我们不爱我们的儿女，让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是让我们用从神来的爱去爱我们的儿女，那是真正对他们的祝福。否则的话，你以为你是给他们好的东西，但实际上你给他们的是一个带有毒素的一个食物。我们没父母，没有一个人像把一个知道这个饭有毒，我绝不会再去喂孩子了，这是都知道的。但是今天神告诉你，如果你的爱是出于你自己的想法，出于你自己觉得这个世人的追求都是好的，我也要让我的儿子这样的成功，这样的发达，你就是在喂他毒素，因为他将来会更加的远离神，他越成功，他就与神，与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神的永远的生命越离越远。所以虚晃而得的事物，你当时你觉得你很有成就，当你老了，当你在天上三四代以后看你的儿女，你就知道都是充满了尘沙。所以愿神呢，我们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跟随神。跟随神的好处不在神以，不在以外。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处没有一样不在神以外。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舍了，他岂不把好东西要给我们呢？今天要舍去，千万不要再顾惜，哎呀，我这个很好啊，我这个想法也很好啊，我这也没有什么错呀。圣经中有一个扫罗王，扫罗王当他打下一个城市的时候，神说这个城市所有东西都要杀死，因为这个城市所有东西都与罪有关系。他发现说呀，这个牛羊这么美这么好，那有什么罪呀？一点罪都没有，这个没关系，我留取一点，甚至我取一点献给神，不会有错的，这是好东西，那些人杀死这个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错的。这就是我们人，我们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啊！我这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私心，我这是完全的为了你的好处。但是若不是出于神，都是要杀死的，都是要撇弃的。人若不撇弃一切的，你就不能够跟随神，你就不能够得着那最美的祝福，那上好的福分。然后你就把一个有毒的东西带给你自己，也带给你的周围的人。所以今天呢，什么是爱？爱就是神，就是爱。他在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我领受，我感恩，然后我让我的儿女，让他也知道耶稣也是为他死，他要为主而活。如果你能把这个好东西，最宝贵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一切一生都是幸福的，即使他住在监狱中他也是幸福的。如果你不把这个好东西给你的儿女，给他再多的好东西，你不是爱他，反而是害他。今天让我们悔改，如果我们中间有儿女还在我们生命中的，还在我们身边的，那我们今天要想一想吧，我还有这么多的时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让他更远离神呢，还是让他更亲近神？你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还有机会。那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人已经 儿女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做什么了，可能有很多的后悔，有很多的觉得浪费了时间。但是你今天还是有机会，你要为他们去祷告，去让他们花这个功夫。你要牺牲吗？你为你的儿女去祷告是最好的牺牲，你是真正的让他们得着神，这个功夫是要花的。我们开车送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花这个时间，是你能不能去为他去祷告，为他去祷告花的时间是最值得的，最智慧的投资。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呢，追求幸福呢，每个人都应该怎么才能得着幸福呢？当你得着神的爱，就得着了幸福的源头。你不是说让你不再享受这个世上的食物啊，或者是美好的婚姻呐，这些都可以享受。当你得着了神的时候，你可以带着感恩的心去享受。你有的时候可以享受，没有，你可以直接从神领受。所以或饱足或缺乏，我随时随地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愿这样的宣告成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宣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让我们知道你是爱的源头，让我们的心先被你的爱充满，